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处女瓦片，我们是两个女生分享阅读、刷剧、旅行、社会热点和日常吐槽的一档轻松的漫谈节目。春天来啦，万物复苏，
当然也包括我们不喜欢的病毒细菌，身体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各种过敏啊、鼻炎啊、呼吸道疾病啊、消化系统疾病，没有一个不是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
是呀，从上个冬天开始，各种名字的疾病和病毒的变异就高频出现了，支原体感染、细菌感染、免疫落差，各种各样的科普介绍推送目不暇接。我和薄荷在近几个月也相继爆发了呼吸道疾病，然后我们同时也经历了低烧、咳嗽、缓解、康复这一套典型的过程。就我自己而言，在三年疫情之后，每一次的发烧感冒都会先直觉的慌乱几秒，哎呀，不会又感染新冠了吧，然后才恢复理智，感染了也无所谓。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 PTSD 呢？
一模一样，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先拿出之前剩下的试纸抗原测一下，测完觉得不是，然后继续怀疑是不是甲流乙流，现在又会继续怀疑是不是支原体衣原体。好像冷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新冠不都得扛吗？好像以前重感冒发烧就是普通感冒发烧，自己都知道最多三天就会好转了，现在就容易焦虑，非要去弄清楚是哪种感冒。但是其实解决方法也差不多嘛，多补充蛋白质，多吃维生素，多喝水，退烧，睡觉。像我这种对抗生素使用有焦虑的人，硬扛着不想吃抗生素，其实最后都是靠喝水睡觉好的。
薄荷的经历不具有普遍意义哈，建议大家还是听医生的哈。
对，因为我在几个月前阳过一次，然后挂了水，挂了抗生素，所以我觉得太频繁了，让我觉得蛮害怕的。当然每个人症状不同，还是要听医生的。
趁机声明一下，我们不具备医疗水平。这不是凯特王妃生病了引发各种神奇的猜想吗？
然后点读机女孩生病也上了几次热搜嘛，然后我们就想说说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家人以及近期的社会热点里面对待疾病到来的时候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厚着脸皮吐槽和解构一下自己与身边人关于疾病的一些迷思。
噔噔，回到三年以前，我个人其实对流感病毒并没有觉得是像现在这样多么可怕，尽管之前流感病毒变异快且多样，对吧？然后还有疫苗保护力就一直都不是太高，比较偏低一点。之前的话基本每年我都会去打流感疫苗，一是因为之前所在位置的卫生所不额外收费，二是如果感染了就是身体恢复这一过程会影响和降低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但是经历了三年的宣传轰炸，我发现不仅我还有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对得病这件事都有了相较之前很不一样的看法。比如说我表弟在去年圣诞节之前确诊了甲流，其实如果换在以前，估计只会把这个当作普通的感冒发烧对待吧，根本不会用确诊这种郑重其事的词。
对哦，在确诊这个词出来以前，好像大家也不太把这个当回事。这个词语的应用和广泛传播好像给我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带来了很长时间的影响。
对，在我印象中以前确诊这个词比较多会用在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上。在我奶奶得知表弟生病以后，就开始对他的生活习惯进行批判，说他太出去玩了，就是喜欢去人多的位置，所以才感染的。其实表弟那段时间知道流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一直都是非必要不出门的状态，因为家里很多三高易感人群嘛。后来我也发烧了，奶奶却什么都没说，我就是叫我多喝水多休息，可能他就先入为主的觉得我表弟比我更爱玩吧，然后又带点清教徒色彩批评他。就总之就是有那个快乐是要克制的，不能玩太嗨，不然会有不好的结果。
所以奶奶好像只是找个借口骂你表弟太贪玩吧。
可能是三年里我们被流行病学调查、密接、次密接这些词一遍又一遍的轰击着，让许多因果简单化武断化了。然后那次我表弟得了甲流，我就有种似乎家里人都很紧张的感觉，可能是更大范围上的宣传影响。上次疾病大流行的初期，随处可见的一些用语，比如打赢什么什么战争、战胜什么什么、击败什么什么，这种敌我分明，要么病毒死光，要么我亡的态度，体现的还是蛮明显的。对普通人的影响，我感觉就是桑塔格说的，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从现在看来，最终都走向了人类和病毒共存的状态，也没有说什么那个你死我亡这种。
不过大家现在好像在科普之下，这种观念也会有所改变。
对，我奶奶她以前是医生，我很明显能感觉到在疫情之前她对家里人感冒发烧这个其实她并没有觉得什么太特别的，但经过疫情之后她似乎丢弃了以前的一些知识理性吧，对家里人感染一些日常疾病反应有些奇怪。
所以奶奶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呢？一个受了很多年训练的医生可以放弃理性思考，轻易被观念和偏见左右，感觉奶奶我斗胆的揣测一下，是不是就是这几年比较沉迷于传播或者说散播焦虑和恐惧的公众号和短视频呢？
你这一说好像还真有可能是的，我每次去看他，他就在看短视频，然后很大声音，就你不听都不行，都是在散播焦虑吧。我表弟之前在单位他摔了一跤，因为地上有油，然后他就摔骨折了。我之前骑车不也摔了一跤吗？在家躺了一周，我奶奶就以为我们两个都缺钙，所以才摔跤。然后买了很贵很贵的那个新疆牦牛奶粉给我们喝，说是要补钙。然后我甚至都能脑补出卖奶粉的那个视频公众号里都说了啥。
感觉奶奶好爱你们的，就是但是这种爱又很容易被商家所利用，就好像你全家任何一个人有什么问题，商家都可以通过一个产品给你解决了，就你摔跤等于你缺钙，那我出一个补钙的产品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那价格不菲的那种牦牛奶背后是不是就是花钱解决焦虑这个逻辑呢？
我感觉那些煽动各种情绪的内容一遍遍重复的看，特别又是在这种现在的算法加持之下，就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改变，特别是把那些未知疾病成因归因于一个简单事情的话术，而且成因越简单它就越好接受吧，自己的愤怒也有了直截了当的去处，这时候对疾病的批判就会演变成对这些简单且单一的成因的批判。
就我总觉得那个保健品能挣钱这件事儿，这个逻辑里面简单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科学背后包括任意一种疾病背后都是很复杂的成因，你发现一个主要的成因，比如说肥胖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但是呢抑制肥胖后心血管就不等于它就健康了，只是减小了一个概率，但是很多疾病或者亚健康状态的成因都可能是很复杂的，所以你要解释起来没有人有耐心看这么长，所以商家就利用这种大家想要简单归因的单一的直截了当的结论，就不如说大家非常愿意一个直接解释你为什么摔跤为什么发烧为什么脑梗，然后给我一种药或者保健品，我买了就等于我吃了就等于驱除疾病了，那这个药在一定范围内你只要越贵它可能在人的心里它就是越有效果，你卖太便宜了反而可能没人信，我猜测一下这可能是不是就为什么就我们小区门口那些卖骆驼奶粉啊还有电视机里面卖保健品能够挣这么这么多钱的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保健品它可能不一定直接有害，它可能让真正生病的人抱有某种幻想而延误治疗，那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医学进步它确实有些事情比如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它有很直接的药物可以控制，也可能给大家一种暗示，就是我吃了降压药就可以控制血压，我打胰岛素就可以立马降糖，但是这背后都是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投入，它通过了无数的实验，跟一个那种突然冒出来说自己能治病的保健品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这种主动面对身体的亚健康其实也算不算是一种积极的表达，一种主观向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握身体的主动权，它首先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吧。但是另外一方面想呢，他一个人他完全不能容忍亚健康状态或者对小毛病的这种过度反应和焦虑，是不是也是潜意识里对失权的恐惧呢？
对，你这一说哈，我突然想起来我奶奶昨天又买了就是那种保健品，
天哪，他退休工资就花在这种上，
就很奇怪。那个保健品还是好像是前年的保健品骗局吧，是多肽。
奶奶不看新闻的吗？
我不知道啊。
你多给他推送一点那种叉叉保健品骗人害人的那种，然后他的大数据就会跟他推荐。
我给他看过了，他的反应就是不是我买的，不是你这种，他不可能全是骗人的，里面肯定也有真的。
你拿他手机搜训练他的那个大数据，你给他大数据投喂一下，然后呢？
然后昨天就拿过来，
还给你们吃吗？
我妈去拿的，把那个盒子拿过来一看，它热量好高啊，100克有1500多千焦。
那里面都是些什么？你作为一个学化学的，
大豆蛋白、植物蛋白粉，但不知道为什么卖这么贵。
它里面有没有添加很奇怪的东西？
哦，不知道，那我要送去检测机构才能检测。 他写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他是大豆蛋白粉，
行吧，
但是还是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他不会写出来，就是
怎么能让老年人醒悟呢，给奶奶听听我们的节目吧，奶奶会保证不把你打断腿就相对于上面我们刚才讲的，就我相信花钱努力就能买健康，但还有一种对疾病的态度，那就是否认，这种态度也挺迷的，但是非常常见。有一种就是我见过的，是父母否认孩子生病，他指责小孩去撒谎。我见过的好几个大人就是对小孩的不信任，他说我们家小孩没有生病，我们家小孩在撒谎。这个我真的遇到好几次，我觉得好迷啊。我遇到的就是有一个小男生吧，十六七岁了，也不小的是吧，十六七岁了，他是来上学的时候小脸红扑扑的，明显他精神就已经有问题了，眼睛已经撑不起来了。我问他你是不是生病很难受啊，他说是的，发烧已经好一点点了，但还是难受。然后我问他你怎么不在家休息呢，你这样上课你也听不进去，你为什么不回去休息一下。他说那妈妈不让，他说我在装病。然后把他拉去校医院检查了一下，一量他的体温已经回升了。就我在想，在一段权力关系里，父母否认小孩生病这种心理该怎么解释呢？
可能是父母觉得孩子在挑战他的权威吧，会不会？因为我之前看过推送，就是父母对你讲过的一句伤害你最深的话，这个帖子是贴在就是抑郁症患者的那个大的分类下。有一个人留言就说，就算我站在了楼顶，我妈也觉得是在挑战她的权威，就是一直都是出于这种被否认的。
哦，那你这说这种就特别是在抑郁症的小孩，哦，还有就是在同性恋的小孩身上，好像父母这种否认的就特别多嘛，不是很多时候就把同性恋给病化嘛。
对对对，
然后抑郁症这种家长否认是最多最多的，他除非看到小孩已经尝试自杀很多次了，他可能他都还在否认。还有一种否认呢，就是来自于主要来自于中老年人，就有一些中老年人他比较忌讳疾病这个东西，就算很小的感冒他也会否定，不管是涉及到他自己呢，还是他身边的那个比较亲密的人，比如说在日常聊天当中关心的问一下你们家谁谁谁是不是感冒了，快好了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感冒。但如果已经去医院了，已经确定去挂了几天水了，完完整整的经历了一个康复过程，你再问他是不是好多了康复了吧，他说没事没事，一点小感冒，就很奇怪。他可能也是不想让你担心吧，我估计。就这一群叔叔阿姨，你在疫情出去的时候劝他们戴上口罩，他们也是满脸拒绝，说哎呀多大点事儿，我不会传染到的。然后在这里要稍稍解构一下我妈，因为我自己属于那种我只要一感冒发烧我就会让家里人就第一时间出去住嘛，就不要跟我住在一起，我自我隔离一下。然后我妈呢偶尔是会配合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她女性基因里的大义凛然就站出来了，她要照顾你。咱就是说这是很温暖，但是作为生病的人心理压力也蛮大，这你让我自己默默的好不行吗？然后她说我很瘆人的话，她说感冒你只要传给我你就快好了。
诶，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话，
这很恐怖啊。
嗯，有吗？
为这不是那种娘道吗？
娘道我还有这种吗？
不可怕吗？
我之前是住寝室，然后寝室四个人，然后有一个人先感冒了，紧接着我就有症状了，我就心想了那个人会不会就快好了，结果我感冒了很重，那个人还是很重，然后最终寝室四个人全部都感冒了，就四个人都很重，早上都起不来那种。
所以这完全是伪命题嘛。就是我妈也是个很厉害的人，她的基因确实很厉害。我感冒，然后我爸感冒，然后我们家不管谁感冒一次都没有传染到给她。然后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娘道还体现在有一次我爸发烧，我和我妈说，我说你在家里的时候戴口罩，你去别的房间睡，又不是没有地方睡。她觉得我爸这个人很敏感吧，她怕可能觉得她自己受到了嫌弃，她一直说没事没事没事，我免疫力很强的。然后我当时气不打一出来。
还有男的很敏感吗？
敏感呢，
很少见啊，
很多
就是男的都不敏感
啊。那他在有些地方敏感，对他自己那个的地方就比较敏感。然后呢，直到我爸跟我再三坚持，他才让步。就是他这种拒绝承认自己可能被传染，我能不能也理解为是一种女性在被规训的一生当中的自我毁灭式的献祭和自我感动？当然，你抛开他确实不太容易被感染这种感冒这个前提之外，哈。当然最后在我持续不断的反洗脑当中，我间接和直接的跟我妈表示，就是你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你先保护好自己才能照顾他人，就某些牺牲既不必要也会给别人带来很大压力。但是呢，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是吧，我享受着他的照顾，然后享受这种特权，背后还要吐槽他，就显得我非常非常的没有良心。
对啊，你病了起不来了，没人给你做饭呢。
没有起不来啊，只是起来很难受，没有起不来。
那他可能就觉得你起不来了。
但是我不能理所当然的接受这种自我献祭自我牺牲、哦、我感觉我太难了啊。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坚决不去做体检，身体有不舒服就能拖则拖，否认身体有难受的地方直到比较严重，这种还就是我父母的朋友当中还挺多见的，只要一查出来就好严重。
嗯，我有个叔叔他总是跟别人说千万别去看牙医，去了就是牙齿有问题，牙疼在家忍忍过去了就好了，搞得就像是牙齿有问题是牙医造成的一样。
哎，是本末倒置嘛，就是只要我不面对问题，问题就不会找我嘛。所以说回避问题和认为买保险品就能治病哪种比较危险？都挺危险的。
其实我在想，我在我奶奶眼里会是有病的人吗？为什么她要给我买保健品？
那就洗脑嘛，人家就跟你说你们家小孩你表达爱你就给他买保健品。
不过这些情况也有所好转吧，就是随着医学的发展对疾病的偏见也或多或少的有在减少，比如癌症。桑塔格的文章里有提到，以前对癌症病人会多多少少有成见，患者要么是无能的、内向的、阴郁的，并且认为这些负面的性格造成了癌症。但是现在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认为了吧，至少吧。然后不过前几年我还看到过一篇推送科普，说打引号的科普，说性格内向的人更容易患癌症这种说法，估计也没几个人信吧。我想
还挺多人信的。
是吗？我记得你还给我推过一篇这个文章，性格敏感的人容易患癌症。
对，就是有某一种东西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说一百遍就有很多人认为是真的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感觉不太可信，你知道吗？
他没有统计学依据吧？有吗？
有，但是你说
那它是相关性还是因果性的？
但是如果你是照着这个结果往原因去推的话、找那个统计数据的话，那就大概率可以找到相关性的。然后还有我小时候经常听到有人说糖尿病是富贵病，感觉体现的更多是当时物质的匮乏。但是我总觉得糖尿病这个名字就起得奇奇怪怪的，分明就是个代谢疾病，总给人有一种患者是一个毫无节制胡吃海塞的人。
这种刻板印象式的关联，还有那个在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里面，他说女性特有的疾病，这个歇斯底里是
歇斯底里症是吧？
嗯，
对对对，我记得19世纪的时候确诊了歇斯底里症的女性在法庭上说的话会被判为无效证言。
但是今天当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歇斯底里是近代以来厌女语言的这种刻板印象的一种，它是一种被父权所创造出来的某种形象或者说某种群体。当然今天大家都知道这已经不是病了嘛，但这么说的话还有中世纪的那个麻风病人，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还有这个同性恋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疾病的那段历史。那个福柯在不正常的人这本书里面就有还有写到那个儿童手淫。
对，福柯另外一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你刚刚讲那个麻风病人的流放嘛，就是把麻风病人赶出城，然后一旦有船靠岸就不论目的地的把病人赶上船，模糊病人和疾病之间的分别，病人没有位置说话，
他就处于一个绝对失权的一个状态是吗？
而近几年我觉得很棒的有一点是对于精神疾病的科普扫除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误解和成见，比如抑郁症啊、双向情感障碍啊、 ADHD 是精神疾病吗还是神经疾病？
你别说，我老是对号入座，老觉得因为我注意力非常不集中的一个人，
老觉得你有 ADHD，
我老觉得我有 ADHD。 就所有的那个症状都能套我，套得完美，很完美。
是压力太大了吧？最近可能这是我平时比较关注这一类的信息吧，所以社交媒体的 APP 的算法就给我推送了很多相关的自媒体。近期我看的感受是啊，越来越多人在试图和抑郁症还有双向共存，不像是以前那种我要打败这只抑郁大黑狗，要打败抑郁症这种等等一类的讲话方式吧。就很明显能看到公众对待抑郁症的接纳顺序是先提出这个词，然后进行否定，其次再进行污名化，甚至充满敌意吧，说患者太闲、不阳光、懒惰、不上学、不上班之类的。之后就逐渐了解、理解、接受，有时候能够选择与之共存。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挺明显的，就是通过科普是可以很大程度改变大家对一个疾病的偏见的。就你见的越多、关注的越多，你可能会引起偏见，但同时在关注的时候呢，又各方面的科普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反而偏见就慢慢被消解了。我记得市面上对抑郁、双向和焦虑的大量关注，是不是也就是这近十年的事儿了？
差不多。
大量的书籍就涌进来了，然后丁香系科普一类的这些公众号里面，他做了很多的反复的从不同角度的一些阐释，然后就首先正视他、了解他，最后才能接受他嘛。我记得就以前我家里人在谈到抑郁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会说为什么想不开呢，但是现在他就能接受抑郁好像就是比较像情绪上的感冒，这种 容易理解的解释吧，他不会再把这个原因归到某个人的某种特性或者他自己的失误上。
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书籍还有有专业知识的机构或者个体出来进行科普，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替患者言说的面向，一定程度上算是部分的嘴替吧。
是的，
就近几年也会有很多抑郁或者双向的患者愿意自己站出来讲述自己求医看病的经历以及他的个体经验吧，还有很多的作品，一些独立游戏啊以及各种视觉化作品都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至少我看到了还蛮多的，可能我比较关注吧，这些都是替患者发出声音，这也可以让以前对这类疾病有偏见的人更清晰的去了解，更直观的去理解吧。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在了解和理解的过程中能够逐渐扫清自己的偏见。
不知道抑郁的去污名化过程能不能广泛的用在其他疾病上啊？
我记得新冠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病就被迅速妖魔化嘛，导致当时的结果就是患者也被边缘化，
主要还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吧，我加上对这个新病毒的未知，因为它很接近于之前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当时对非典的历史经验是很惨痛的，极端的那种恐惧和大量的宣传。
我其实看过一次比较早的新冠患者康复出院之后的
第一批是吗？
对对，基本上第一批吧，追踪报道都是被邻居无视啊，以前的好友看到他都要绕道走，尽管他就已经完全康复了。
嗯，所以让人感到焦虑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还有就是疾病可能带来的后果，通过语言呢、对某种疾病进行污名化，包括你已经好了以后，它这个污名化还在你身上，这种歧视和排挤它可能跟随的时间非常长，有的时候真不好说是因为生病带来的偏见，还是偏见本身就存在，生病只是给偏见着床提供了一个条件。之前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啊，我们小区之前出现过一次明目张胆的就是歧视事件，然后小区里面呢有一户租户是一家非洲族裔，这对夫妇呢据说是某国际学校的外教，在武汉已经生活很多年了，在刚刚第一次打开国门以后呢，第二波疫情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全栋攻击的对象，在这个房子的户主已经出来解释过了，说他们不是近期来华的，几年都没有出境记录，而且他们是学校老师，给学生每天上课都要做核酸的情况下，大量的街坊不依不饶，说出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那种很难听的话，其中我能记得的一个就是最已经是最最善良的言论了，他说我们家有孩子呀，一定要体谅一下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家长啊，不知道还以为皮肤颜色深的邻居是会吃小孩还是怎样，就是直接把几年没出过城的人，他因为肤色黑就把他等同于疾病，就是感觉就荒谬都不行。当然最后结论是那个让物业赶他们走，好在物业表示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当然这群街坊不依不饶还报了警，然后警察来了解了一下情况就走了，这个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
警察还来了解了一下，那还不简单了，你这个就又进了一步，不仅仅是患者无法表达，甚至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所谓的大家臆想中的疑似患者也被排挤和歧视。
但是这个事居然还没完，天哪，到了夏天以后呢，这个疾病的恐惧已经逐渐消散了，但是有一个跟他们住同楼层的邻居举报说，在自己家门上安的那个摄像头看到了那个非洲族裔的男性因为没有穿上衣在他家门口晃了一下，然后他就非常害怕，极其害怕恐惧之间他就报了警，警察来对那个没穿上衣的那个非洲族裔的人进行了一个批评，他当众承诺说以后绝对不会干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会好好穿上上衣，也不在人家门口门前晃了。
他这不穿上衣是入乡随俗还是怎样？
我是觉得吧，这个行为确实是不文明，但是武汉的夏天是嘎死人的，就我们这街上每天都能够看到这种不文明的大哥，但是这几个邻居能把我们小区里面光膀子的所有不穿衣服的这个男的都给整顿一下就好了，大家看到一次报一次警，看到一次报一次警，把这个不文明现象根除，那可真是贡献了得。
报这么多警，警察的腰都瘦了。
所以这个事情背后的恐惧其实是来自于对一种他者的恐惧吧，就是你跟我不是一种人，所以你带病毒的可能性就比其他人高，你的不文明我就更无法忍受，但是作为一个少数群体，他们甚至都没有自我辩解的机会。但是我还要说个题外话，就是小区业主里面就是对他们的那一段辱骂当事人是完全看不到的，因为他们是租户，而进入这个小区业主群里的人必须是房子的拥有者，是业主才能进群，这种业主和租户的二分法也让人十分的反胃。 在这个健康的标准里面你生病了，你是那个被照顾的，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失权的人。一瞬间身边的好心人都来告诉你，哎呀你要多吃青菜呀，你要好好睡觉呀，你不要熬夜呀，每一个所谓健康人他都可以来指导你的生活。这个看不见的权力关系其实无处不在，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在掌握权力的一方。
是的，在疾病感染过程中患者受影响是最大的，然而在疾病过程的描述中患者自己的言说是缺乏的。
嗯，
不是有句名人名言
什么
话语即权力，
嗯，是谁说的来着，
福柯。
好的，你好烦啊。
很多时候就是形容新的细菌带来新的疾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看不见敌人的战争这种方式来描述。我看了一篇名叫研究二十世纪语言学在医学史里扮演的角色的文章，里面就有提到在这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里，对战双方是细菌病毒和医生，其实病人是缺失的，
嗯，
是被他人代言的。患者和疾病之间的区别就逐渐模糊了，比如说梅毒和 HIV 患者，旁人不仅仅会直接把疾病和人划等号，甚至直接将性生活混乱、毫无节制等偏见扣在头上。尽管对这些疾病的传染方式和途径其实都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和科普了，但是还是很难摆脱成见。就像你提到你小区里面的那个非裔，他被其他的住户歧视排斥，如果换成一个白人呢？
你别说，我们楼栋确实还有一个白人，但是没见过有人针对他。
反正当然打词吧，出门就不太好，就是
确实很不好。
嗯，然后这两者的本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事件中心的人物是无法言说的，是要么可能是语言不通，也可能是根本没有机会表达，就不在业主群里面嘛。
嗯，
然后永远都是那个等待被通知。
对对对，
的一方就一直是被别人脑中刻板印象代言的嘛。
是，
我记得以前有段时间大概是在小学的时候吧，就是乙肝病毒那个时候很流行，每隔几年学校就会组织打疫苗，当时有很多的入职检查都会强行查乙肝，你知道吗？
知道，
是吧？
嗯，我妈单位就是的。
嗯，
她有一个同事是乙肝，然后全单位的人都知道。非常无语，连我都知道。
就你是你妈同事吗？
我就可能不就很奇怪，这不是人隐私吗？
对呀、啊，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不招乙肝患者和那个携带者，你妈那个单位
他已经在里面，不会开除他。
哦哦哦，那会我记得我是每天中午放学的时候都去我妈单位吃午饭嘛，然后他那个单位是一个办公室就有一个小饭桌，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中午吃饭，他有个同事总是自己额外带一副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因为年纪还小嘛，就问他为什么要自己带筷子、啊、然后他说他喜欢。
嗯，
然后感觉好像被我冒犯到了，
挺冒犯的。
然后晚上回家我妈就把我拉的通了一顿，说有乙肝才这样，然后说我不懂事乱讲话。后来我才知道，就当时很多乙肝患者都会这样自己带一副筷子嘛，只要是有很多人一起吃饭，看到有人自己带筷子，大家就会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感觉吧。乙肝歧视后来随着不断的科普啊，还有一些反歧视的司法诉讼就逐渐减少啊，再加上用餐的卫生条件也逐渐提高吧。现在入职检查是不能强制检查乙肝的，而且还不能因为乙肝开除员工。
不过现在比较好的一点是因为大家吃饭都用公筷嘛，起码我身边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这样了，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保护别人，也没有人会去问你为什么这样。也许一定程度也让这些被凝视的比如说这个乙肝丙肝病人也得到了一些隐私和尊重。
就是刚刚不是说到科普嘛，科普各种疾病嘛，然后越来越多科普，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又有这个病又有那个病，然后天天怀疑自己有病。
是，人一旦发现或者怀疑自己生病，就很容易对自己的所谓能量嘛，说我是高能量还是低能量人群进行重新定义，进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因为好像在这个上一轮疫情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自己更容易感冒了，大感冒呀小感冒呀，很多年不生病的青壮年朋友都说自己好像身体没那么好了。
你不就是去年总给别人印象中老是在生病吗？
哎，你说点吉利的好吗？
放假大家就约着出去玩，然后你就生病，就像有魔咒一样。 Quincy 给节目的来信中写道，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长时间的工作学习，觉得再熬几天就放假了，结果一放假就是重感冒发烧，事实上感觉在熬的时候就已经病了，只是症状还没出现。我们经常会混淆疾病和症状， 就比如皮肤被烫伤会出现水泡，水泡是症状而烫伤才是病因。如果只是用药治疗水泡而不是远离热源，很快就会有了新的水泡。
嗯，
感觉有点像治标不治本，他是想说的是、嗯、我觉得对于薄荷来说可能需要更高质量的休息吧。
哎，这不就是我吗？关键时候掉链子。
奔西在他的来信中继续说，疾病和症状可以理解为问题的核心和表现。最简单的例子，咳嗽就是一种症状，但不是只有生病的时候才会咳嗽，比如被烟或者被水呛到也会咳。再比如眼睛干涩是一种症状，但需要解决的往往是休息和睡眠，而不是眼药水。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迫不得已，比如请不起假，比如不可能做到按时休息，大家只能使用替代方案，也就只是解决了症状而没有治疗疾病。我感觉 Quincy 说出了大多数人面临的情况和困境、
嗯、
对吧？如果感觉到自己累了没办法真正的请假休息，那可能稍微会摸鱼，试着偷偷懒试试看。
我觉得 Quincy 就是在我家安了个摄像头但是你看起来好像摸鱼是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但实际上你摸鱼的时候是不可能像在自己家沙发上一样躺下那么自在的。大部分时候呢，你也就是看看手机，姿势也是固定的，不管是身体的肌肉啊还是心理啊都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放松。当然有些公司里面就有健身房、洗澡间和休息室的另说啊，但这种情况也不是很普及。摸鱼呢其实是一种应激，我总感觉它是一种被动的，它不是一种主动的休息，可以说是一种处于休息和没休息之间吧，它不是一种彻底的放松，效率其实很低的。但是大家条件确实有限，它不能也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主动的休息和放松，因此在这个迫不得已之下呢，大家就只能摸鱼了。
你没办法，就迫不得已嘛。其实 Quincy 提到了疾病和症状，我又发散的想到了一些，好像有一些病是以患者的普遍症状来命名的，比如说糖尿病，刚刚说的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疾病。我记得中医里面糖尿病的名字叫消渴症，就是多饮多尿消瘦这些症状的简称吧。
哦，
还有好多皮肤病也是通过它的症状来命名的吧。
嗯，
前几天我听播客知道了一种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简称 OAB、嗯、乍一听就以为是一个泌尿外科病嘛。当时就听那个播客的主播科普症状，我就开始对号入座了当场立刻就差一丢丢就要挂泌尿外科的号了。第二天就刻意减少喝水的量，发现这个好像我也没有啥这个病的症状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是就是水喝多了吧，每天只要一闲下来就要不停的喝水，强迫症一样，而且我还有喝咖啡的习惯。但是当我有别的事情在手上的时候，注意力转移了，我就会忘了喝水，就没有怎么上厕所了吧。我以前还因为自己喝水很多这件事怀疑自己有糖尿病，后来发现血糖是正常的后来又怀疑自己心肌肥大，后来发现也没有。
就是你测个血糖不就行了吗？疑心病很容易监测的。
说回膀胱过度活动症，我在社交软件上搜了一下，看了几个案例，都是因为焦虑和压力大引起的，然后这个病又被称为社交癌，莫名其妙被冠上了癌的名字。感觉本来就是可能因为焦虑或者其他精神状况引起的，然后又因为这个病就更加剧了焦虑，就像是一个循环一样。
所以你这么说的话，焦虑才是最普遍的症状吧。就我感觉我是那种在体检的头一天会睡不好觉的那种害怕的感觉，但是结果一出来一看指标如果有在那个标准之外呢，就会疑心病各种搜索。其实大部分最后也没去医院检查，结果就是焦虑随着时间慢慢消失，然后这个疾病也就不存在了。
对对对，焦虑让人觉得得了病，然后又会加重焦虑。
那说到这里，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周围人的疾病呢？如果我们说是同情的话，我们的同情意味着什么呢？那公共事件里疾病引发的这些舆论和讨论有哪些呢？然后我们录节目前的一段时间不就是有一个吵得不可开交的叫点读机女孩生病这件事吗？我觉得很难评。哎，
这个是真的有点摸不着头脑。之前看到有推送说点读机女孩得病进了 ICU， 我只是看了标题根本就没有点进去看，然后你又提到这个事，我才知道有显微镜人在网上吵架。
嗯，他这个事件有一个大概的回顾吧，就是他在上个月月底的2月29号自曝患了这个罕见的脑瘤，然后随即开颅手术，3月2号网友就有捐款，3月4号他发文报平安，然后说3月7号再次插管了，报了个平安，然后到3月10号的时候就说他高烧不退进了 ICU， 然后一天以后就被扒出 原来她去年好像就已经痊愈了。然后当天晚上女孩的母亲就上社交媒体道歉，说她妈妈表示高宇君同学的这个全网账号有一直有签约公司是在运营的。3月12号这天爆出金河石相关视频为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9月拍摄，到2024年的2月才开始剪辑制作的。网上有律师说，如果这个公司借发布的这个虚假信息，因为它时间是错位的嘛，进行捐款打赏等盈利活动或者涉嫌诈骗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截至录制节目时间并没有发现诈骗和非法盈利行为。有一个来自一个机构的10000块打款，打款人称是早年的代言费，并非捐赠。
因为网友他的评论最多的那个方面，主要是感觉到受到了欺骗，就是有网友说嘛，世界的尽头就是带货，还有人还说居然有人吃自己的人血馒头。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很难评的。难评的一个点在于，首先他这个疾病是真的，是存在的，而开颅手术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而且很可能会有后遗症。不管这个脑瘤它是不是一个良性的，它都有一个后遗症很高的一个风险。而且承受病痛的高同学，他心里的恐惧和身体承受的痛苦，这些苦难它也都是真的。虽然这个苦难是去年的苦难，它不是今年的苦难，这些苦难又激发了很多很多人的同情和泪水，但是在大家发现了时间线对不上以后，感受到的欺骗难道不是真的吗？它也是真的呀。可是这个整个事情的焦点本身好像被模糊了，有什么东西感觉总是被隐身了。
对他人遭遇的同情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同情。
说一句要挨骂的话，我觉得同情心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技能，我觉得它是一个必备技能，或者说是一个人的基本技能。我本人是非常不赞同用廉价的同情或者高尚的同情来形容同情这个词的。我觉得同情它就是同情，它不高尚也不廉价。我们对他人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就如果你希望自己在弱小无能的瞬间和时刻得到他人的支持和鼓励，那么你就可能去支持别人的弱小和无力。你在利他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利己。这种道德感大概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吧。但在这件事情里面呢，他被同情的这个人始终是处于在一个被凝视的地位。点读机女孩她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病人，她值不值得被同情，她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在接受审视的目光，她在不断不断的被评价。同情他的人可以随时收回同情心，这不就是一段很明显的权力关系吗？
有时候同情他人可能只是想满足自己内心的某种需求吧，权力关系在这里就彰显得特别明显了，而且也是同情这一情绪的矛盾之处吧。
是的，其实同情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这背后还挺复杂的。我觉得这个诡异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点读机女孩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从头到尾都只看到了她妈妈和运营公司的一次次发言公告。那她自己呢，她在生病以后好像就被她家长所代表所代言了，她的权利自然而然的被照顾者剥夺了。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人倾尽所有无私的来照顾你，为你付出如此多的时间金钱心血，那他是不是就有权利去剥夺你的话语权或者某种程度的自由呢？甚至把你的故事还卖给公司去营销。我们并不清楚这背后当事人自己他心甘情愿让渡权利的程度到底是如何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价。因为他是一个算不算还是一个小孩，虽然可能已经成年了啊，他又是一个从小生活在一个类似同性的世界里被培养被塑造被代表，他在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发言权呢？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去默认他是这个营销事件的支持者，或者说严重一点他是帮凶。其实他是一个被代表的被审视的，自己的故事被不断利用的那个对象。而事实的背后的就是他的主导是一个是大家长，一个是他背后的一个资本公司在做决定。但是最后被辱骂的那个人呢，其实在承受病痛最痛苦的那个人却没有开口说话的人是谁呢？是高宇君他自己。难道这个事情不诡异吗？
最近还有一个疾病引发的阴谋论满天飞，就是关于那个凯特王妃的新闻嘛，不是还有什么凯特学吗？我看了笑死。官方说是消化系统的疾病。
对，因为由于在大众的印象当中，凯特王妃是一个运动健将，她生了几个孩子以后，她几个小时就下地了，跟没事人一样，感觉她身体素质特别好。但是她在今年几月份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做了个肠手术，然后人就不见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种遮遮掩掩的就引发了大家很大的一个兴趣。觉不觉得这件事儿，当然截止我们录制的时候，她的这个已经给大家公布了，就是她身患了癌症，也在进行抗癌在治疗，精神状态还挺好的。但是我总觉得这是一个王妃， 老觉得跟戴妃的死有没有关系呢？就是皇家儿媳妇的那种殊途同归的感觉，不管你是不是大英帝国的好儿媳妇，你有多么的受民众喜欢，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道德标准也很高，但是我总觉得做皇家媳妇好像特别特别难。现在阴谋满天飞，大家好像也不太信凯特王妃是真的生病了，还在揣测是不是 AI 做出来的。
对啊，他发那个视频就是说他做了手术然后患癌了，好多显微镜人留言就说头发丝儿怎么样不对，然后他的耳朵怎么样不对
也不知道这个疾病在这个地方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一个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借口呢，还是一个家庭丑闻的遮羞布呢，还是舆论的想象力狂欢呢？
我记得之前看过他一个采访，就是他说那天生了孩子之后他都感觉不到自己的腿了，浑身上下都是冰凉的，而且还在发抖，下体剧痛。这个时候他刚生完了，然后接着他出门照相了，他只能强行挤出一个微笑然后招手，就是那种 posh wave。
当时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呢，小红书里面有一个高赞的评论，我想引用一下，这个网友说的特别好，他说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关心凯特王妃呢，就像我们关心任何一个失踪的普通人一样，关心这件事情而已，不是因为她是王室，更是因为她是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女性，任何一个人的失踪我们都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希望一切安好。
我们说了这么多对于不同疾病不同人生病的不同态度，有时候有些荒谬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候又感觉自己好像忽略了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对待疾病呢？我说说我自己吧，作为一个焦虑型人格的 INFJ， 我的答案是多了解一些科普，但是在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的时候呢，也只能依赖医生了。虽然医生不是全知全能的，但是多咨询几个总比百度医生和保健品销售要来的靠谱吧。尽人事，剩下的只能听天命了。大难呢，
我就觉得对我来说疾病的焦虑其实还挺正常的，我们家就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三高患者，我可能未来也会是，我能做的就是尽量降低这个发病的概率，比如说锻炼啊，健康饮食啊，规律作息啊，这类都能稍微的至少能稍微减少一些焦虑吧，对我来说。但是如果你要谈到彻底消除的话，我就觉得不太可能，而且太过自律又会错失一些快乐，所以我就在健康和不健康生活之间反复横跳。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咯，祝大家开开心心的享受这个春天。这期啰啰嗦嗦的闲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喜欢的朋友请订阅，温情提示，点赞是免费的，也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最后祝大家天天快乐，事事顺心。